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创世纪一章26-31节。创世纪一章26-31节，我来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活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阿们。我们的自尊心，我们的自尊感有时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对外貌敏感的人，如果觉得自己今天穿的衣服很合适，自尊感就会上升。但当看到别人穿同样的衣服却比自己更合适时，自尊感就会骤然下降。此外，自尊感也很容易通过与他人的比较而动摇。现代人通过 SNS 等网络空间，看到他人展示自己美好幸福的生活，常常将其与自己的生活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打击了自尊感。有人在 SNS 上分享着吃了高级韩牛料理、去海外旅行并发布在机场的照片，而有人却独自在杂乱的家里煮方便面感到忧郁。那些自尊感低落的人往往会妒忌那些生活条件比自己好的人，想要模仿他们，同时可能会看不起并随意对待那些他们认为生活条件不如自己的人。如此不健康的自尊感不仅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他人。那么基督徒的自尊感和世人的自尊感有很大不同吗？并不是。基督徒也常常根据世俗的标准来评价自己，也会感到沮丧和忧郁。那么我们的价值真的取决于我们的外貌、能力和拥有的物资吗？如果不是，那原因是什么呢？在这个时代，人工智能，在这个 AI 时代，人工智能比人类更聪明，机器人比人类更强大，并逐渐取代人类的时代，我们的价值如何得到证明？创世纪一章26节如此。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里提到的形象和样式是希伯来文的 lamp、 chelem 和 demut， 通过重复使用意思相近的词语，采用了同一平行法来强调内容。在这里强调了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当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呢？神拥有我们无法效法的品性，即非共有属性，如自存性和不变性。然而神的共有属性，如圣洁、公义、正义、爱和知识，虽然是人类无法与神相比的程度和深度上的差距，但这些部分我们可以与神共有，这些品性我们可以与神共有。因此神在造人的时候使我们拥有部分神的品性和能力， 这正是我们尊贵的原因。然而由于人犯罪，我们拥有的神的形象受到了破坏，我们深知自己是多么的无知、不诚实，以及多么自私和贪婪。那么堕落的人类因损坏了神的形象，就不再是尊贵的存在了吗？并不是。通常价值是根据有用性赋予的，所以人们在客观性的判断人的时候，好的大学、好的外貌、能力等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也就是说，因为有价值，所以人们才会去爱他。然而也有相反的情况，那就是爱创造了价值，虽然毫无用处，但因为爱才赋予了价值。孩子们有一些旧的依赖玩具就是一个例子，尽管有新的玩具，但孩子们依然舍不得丢弃他们的依赖玩具。这些依赖玩具在孩子们的手中虽然已经弄脏了，但是仍然是他们所爱的，是不舍得丢弃的。那么我们对神来说，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因为爱我们变得无可替代，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为了理解这一点，您可以想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许隔壁家的孩子客观上比我们的孩子更优秀，但如果有人提议让我们互换孩子，那么你会同意吗？是否愿意用你的儿女来换我家的孩子呢？可能是这样的提议对于有孩子的父母来说都不会接受这样的提议。为什么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互换孩子的提议呢？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孩子们在身边会觉得很吵，也许没有孩子在身边就会更舒服一些。或者因为孩子有的时候会让我们陷入困境，孩子们又不能够脱离父母的帮助。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够除掉孩子们的名字，因为他们是我们所爱的孩子，无论他们优秀还是不优秀，都是父母所生，是你们所爱，是父母所爱的，所以是无可替代的。这种爱创造了价值。即使我们有时无法反映出神的形象，甚至让神心痛，或者处于信仰的叛逆期而不认真礼拜，然而神依然不断地爱着我们。神有多么爱我们，我们可以知道他爱我们以至于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在成为父母之前完全无法理解这种爱的深度，尽管三位一体的神本为一体，但我仍然有过这样的怀疑：为什么不是圣父神，而是圣子耶稣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呢？然而随着我有了孩子并抚养他们长大，我能够想象自己为了某些人去牺牲，却无法想象为了他人让自己的孩子去代替牺牲的场景。然而神不仅是想象，而是实际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这就是十字架的事件。因此我们的价值在十字架面前就得以证明。神爱我们以至于让他的儿子代替我们死，如此可见神的爱。所以虽然世人仍然通过我们的能力和财富来评价我们的价值，但我们不能够让这些成为我们自尊感的根基。即使我目前还没有工作，即使屡次升职失败，虽然自己的外貌不如他人， 虽然财富不多，虽然年纪增长，身体也开始出现问题，但我们仍然是无可替代的神的儿女。因此，不要再怀疑神的爱，让我们来到十字架前，让我们来到神面前。当我们领悟到天父丰盛的爱时，我们会像诗篇第八篇的大卫一样发出这样的感叹：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神为什么要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呢？再次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里的管理意思是统治。即神创造和管理宇宙万物的同时，将管理受造物的权柄委托给了我们，这就是管家的意义。我们称之为管家。因此神创造天地万物时，特别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赋予我们管理和照顾万物的责任，并使他们更加美丽，使这些被造物能够被缔造得更加美好。词典中对管家的定义是受人委托，替他人保管和管理事物的人。这与管家、主人与管家的概念是不同的。然而人类的悲剧在于堕落之后，不再承认神的主权，而是将自己视为主人，对所有权的丧失也开启了这场悲剧。堕落的人类不再是在神的权威和掌管之下作为好管家，而是在自私的欲望和贪婪的支配下滥用权力，这加剧了被造世界的痛苦，导致了侵蚀生命和环境污染。更严重的是，人类将他人视为手段，摧毁了人类本应具有的价值。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尝试通过更好的制度和体制来纠正这些问题，但最终由于人本性的自私，无论是任何的思想、制度和体制，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只有那些在神的主观之下，在神的主权之下，放下自己王冠的好管家，才能使这片大地得以恢复。那么在我们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管家应当是什么样子呢？即使我们的私人财产在法律上得到保护，我们也应当承认这一切是神赐予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许多人并不寻求神，而是希望通过经济上的自由获得拯救。他们认为只要积累到足够的财富，依靠资本收入而非劳动收入来维持生活，甚至为子孙后代打下生活的基础，不仅是自己的人生，还包括子孙后代的人生，认为积累足够多的财富便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然而人生并非如此简单，即使财务状况已经富足，生活中仍然充满了健康问题、人际关系的困扰、痛苦、衰老、意外等各种不确定的因素。而且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无法保护我们，也无法拯救我们。因此我们不能将财物当作主人，而应当把神当作我们的主人，作为好管家。圣经中最难理解的比喻之一，就是路加福音16章当中的不义管家的比喻。 这段经文难以理解的原因在于，耶稣赞赏了那不义管家的观点，让人难以理解。简单来说，比喻的内容是这样的：某个财主有一个管家，那么这个管家被告发浪费了主人的财产，于是主人叫他来通知他不能再继续担任管家的职务。管家意识到自己无法靠劳作或乞讨生活，便召集那些欠主人债务的人，减免了他们的债务，希望将来他们能报答他。这种行为相当于背叛主人。主人听到了这件事之后，反而这样回答：主人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人，他们听见这一句话就嗤笑耶稣。耶稣通过这个故事想要传达什么内容呢？通过挪用他人财产来为自己谋生，即便按照最低的道德标准来看，也是一种应受谴责的行为。要理解这个比喻，必须将故事中的主人视为神。神把他的一切都托付给了我们，然而堕落后自私且贪婪的人类，把神赋予的财产误认为是自己的，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挥霍。主人收回管家的职务，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会失去拥有的财富，或者最终通过死亡，我们必须放下所有的财产，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然而今天经文当中的有个管家，依然按照自己的私意挥霍主人的财产，后来突然意识到最后的日子临近，便开始不再为自己，而是为他人减免主人的债务。也就是说，他开始将神赐给他的财富和能力用来帮助他人，而不是继续为自己服务。接下来耶稣警告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神和金钱。法利赛人听到这些话，因爱钱财而讥笑耶稣。实际上耶稣是在警告他们，在财富被剥夺和死亡来临之前，与其执着于财富，不如将神的财富分给贫穷的邻居，或者宽恕那些欠债的人。但法利赛人嘲笑这种做法，认为这是愚蠢的。如果今天耶稣同样对现代人说要分享财富或施舍给邻居，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以财富为主的人难道不会同样嘲笑耶稣的教导吗？是我辛苦赚来的钱，为什么我不能够随自己的想法做事呢？有一个词叫车穷，指的是那些买了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豪车，并且为偿还贷款而感到压力巨大的人。车本应是代步工具，但这些人却为了炫耀或满足自己而进行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支出，甚至让生活的根基动摇。对他们来说，车不仅仅是代步工具，而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给车加高级燃油，自己却在便利店吃泡面。 为了支付车的昂贵配件费用，自己生病了，也不去看医生。车成为了他们的主人，而他们成了车的奴隶。那么财富就不同吗？如果把财富放到这个车的位置，会怎样呢？为了赚取更多的财富，你是否正在燃烧自己的青春？为了积累更多财富，是否忘记了家庭、健康，或者健康在不断的恶化，甚至与神的关系也破裂了？对自己灵魂的主人神，也没有与神有更美好的关系，而且对于礼拜也疏忽了，只是奔波在赚钱的事情上。财富不仅不能让我们获得自由，稍有不慎，我们就像车穷一样，仅仅为了追求财富而感到满足，最终沦为财富的奴隶。圣经告诉我们，财富并不能让我们获得自由，真理才是让我们获得自由的根本。这意味着，当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创造主、救主和供应者时，才能够从罪恶、死亡和匮乏当中真正获得自由。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才能够从罪恶、死亡和缺乏当中真正得到自由。那么不成为财富的奴隶，让我们每一天的作为主人的好管家，我们应当过怎样的生活呢？此时此刻，请大家试想一下，我们今天一天的消费记录或一个月的消费内容，如果把这些内容都提交给神来审批，会是怎样的情景？如果把我的信用卡使用记录、消费清单当作支出决议书交给神，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想一想，神会不会在这个决议书上签字？如果不签字，那是为什么呢？是我的钱，为什么我要得到许可呢？那就是没有以管家的心，而是以主人的心态在生活。如果我们是告白神是我们的主人，那我们虽然拥有一切，拥有这些物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物质真正的主人不是我，而是神。所以我们要在不仅在物质上，我们的时间和生活以及所有的方面，都向神请求，求神批准。那么这就是打开窗户，每一天向神敞开窗户，将今天的生活当中每一个瞬间、每一个选择摆在神面前，求神指引。就这样，在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并赋予我们作为管家的使命之后，他给予了我们祝福。创世纪1:28-31，神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的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在本文当中，神赐福给人，并通过赐予各种植物来满足人们的食物需求。那么神为什么要赐福给人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是神的被造物。就像父母生养子女，并尽其所能抚养他们一样，神不仅照顾我们，也关心我们所存在的自然万物，使他们能够延续生命。第二，神赐给人 赐福给人的理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承担起他所赋予的管家的使命。当我们入伍的时候，不用担心吃什么穿什么，在入伍的时候不必担心吃什么穿什么，会在保家卫国的名义下，国家会提供一切基本生活所需。同样，神为我们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人类提供了一生活所需的一切，使我们能够作为管家。出色的旅行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是其更加美好的职责，这就是福。因此向神求福是自然的事情，但为什么有时不愿意求福呢？这正是因为错误的祈求财富主义导致了我们对福的负面印象。祈求财富主义可以定义为为了满足个人的贪欲将神工具化，并祈求世俗的福气。真正的福气是当我们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时，神会赐予我们所需的一切。而当我们祈求福气时，真正的态度是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为了神的国度和他人而使用，而寻求我们的所需之物。因此即使是同样的求福，区别在于祈求的目的是为神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这就是祈求财富主义和真正祈求福气的祷告之间的差异。那么今天祷告提醒我们查看三方面：我的自尊心根植于什么地方？我是否以管家的身份生活？我为什么求福？如果我的自尊感建立在我的能力、财富、外貌上，那就应该将根基重新放到神面前，并来到那位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并爱我们以至于为我们舍命的神面前。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可以拥有不被世俗标准动摇的健康自尊，与神同行。同时，如果我一直以自己为财富，以自己或财富为主挥霍神所赐的一切，那么就在我们岁月尚未耗尽之前，成为忠实的好管家，用神给予的恩赐去服侍神和邻舍，满足他人的需求。当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让我们作为好管家可以听到主的称赞吧。最后相信，当我们以好管家的身份生活时，神会供给我们所需的一切。为履行使命而求福，不是出于贪婪，而是为了承担神交给我们的责任，作为蒙福的使命者。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孩子有时会在画纸上画出自己不满意的图画，那时孩子会伤心的大哭，而我会走过去递给孩子一张新的白白的画纸，并对他说，没有关系，重新再画一次吧。那么孩子们会很快停止哭泣，拿到新画纸后重新开始画画，画一张、两张、三张、四张。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通过天体的运行，让我们知道年、月、日、时。这就是神送给我们的一份礼物，一张新的图画纸。在过去的一周里，今天的一天，你是否以一种自私的欲望和世俗的价值观生活，让自己成为一个令神感到羞愧的管家呢？你是否因为这种羞愧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今天的礼拜当中聆听神的话语呢？我们每个人都像一个笨拙的孩子，努力活出神的形象，生活当中难免会有拙劣之处，但我们的神并不会责备我们，他每天都赐给我们新的日子、新的生活机会。我们也将这张新的画纸作为礼物交到我们手上。我衷心祈愿今天来到礼拜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都能够接过这张新的图画纸，在各自的生活中描绘出让神看为美好的画面。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承认自己不足，无法完全反映出神那完美的形象。我们深知自己有多么自私和贪婪，以至于被称为神的儿女时感到羞愧，有时甚至感到负担。然而神从没有因为我们的软弱而感到羞耻，反而为了爱我们，不惜将耶稣的生命赐给我们。对此我们心怀感恩，虽然我们改变的过程很缓慢，求神帮助我们一点一滴地恢复神的形象。首先愿我们明白生命的主人不是自己，将我们的冠冕摘下放在主的宝座面前。从现在开始，求神帮助我们脱离愚昧的生活，不再做世界和财富的奴仆，而是以好管家的身份生活。愿我们明白财富不能使我们得自由，只有赐福的神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求神让我们在他里面享受真正的自由和平安。我们感谢神今日赐给我们新的画纸，愿我们在这一周用美好的图画填满这张画纸。即便我们有时因画技笨拙而流泪，也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放弃，用神恩典的色彩填满我们生命的画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